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文慧老师早上好。倒数圣诞一个礼拜嘞，下个礼拜四就圣诞节嘞。
是的是的，在迎接圣诞节来临之前呢，我们先透过呢教会年历灵修呢，一起在降临期呢有更多的思想主耶稣基督的降生，主耶稣基督的再来，预备好我们的心。早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我是文慧，今天搭档的有万峰，当然还有您了。那我们一上来我们的直播节目呢，还有呢在第五空间冒泡就看到了一个好消息，就是呢陆云飞弟兄，诶，我们之前不是担心陆云飞弟兄的住的问题嘛，
嗯，
那现在呢他已经搬回乡下，那应该是在老家住了啊，哎，不过心里是有点悲伤的，因为老家呢处处都有父亲的影子，那么求主安慰你的心，也希望能够安顿下来。那特别是在年末也即将迎来中国的春节，在这个时期呢也希望你能够呢尽快的安顿下来，我们为你祷告，是好消息来的。
嗯，对了，那今天呢我们是12月18号啊，昨天呢我说过一个降临期呢要这样去祷告啊，
嗯，
就说啊智慧，今天呢也是啊，就是啊上主啊，以色列的首领，
嗯，
你在荆棘的火焰当中显现给摩西，又在西乃山上颁布十诫，请你快来伸手去救赎我们呢，
嗯，
那你可以每天这样祷告，挺好的。
是，那请万峰老师就将您的祷告呢放在我们的第五空间吧。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听到呢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今天呢是第20讲，仍然是研究呢路加福音人子耶稣基督的家谱。好了，那我们呢会继续的分享这一周我们的话题，就是2025年持续出火啊，不是出火，是持续火出圈的非遗。例如我们讲过了鹰哥面人、侗族大哥纳达木，嗯，还记得纳达木是什么吗？哎，来自北方蒙古族内蒙的他们的一个民间活动，还有呢要发小木偶和真花围啊，应该是簪花围，我发音错了，簪花围。那么今天会讲什么呢？哎，今天讲的呢我相信应该有人会知道的，自贡灯会，还有大理白族的扎染。
哎，我都经常看见那些扎眼，那些我
扎染，啊，
扎染，哇，我知道，
嗯，
都看过很多，
是因为这个相当有民族特色，我们看到一些的衣服啊或者是围巾啊又或者是小包包都会用这个白族或者是苗族也会的他们的扎染，非常漂亮的。最后呢我们会为呢这周的金句尼希米记9章30到31节呢做一个小小的总结，然后有带导的事项呢赶快放上来。我至少已经收到一项了，就是望林呢他睡眠不是太足够啊，有点累，所以呢他上来打声招呼呢又继续的回笼觉了。那可以的，我希望您能够先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这样的话呢您才能够有精神好好的过日子。因此呢睡回笼觉，好好的补觉，节目可以之后再重听的。好了，今天呢还是要跟大伙呢敲铃铛一下，为什么？因为今天是世界阿拉伯语日。
什么东东不会，
阿拉伯语日。
哦，我知道，我们平常说的那个恩典与真理，那个阿什拉曼的孔多斯提啊，那些
啊
是阿拉伯语吗？
对， 啊，那不是吧？那是
应该是
应该是啊，
是好吧。Shalamet Salabo
哦，万峰老师是学语言音很快的人，那可能他的听
力不是我学了差不多20年这个恩典与真理那个片段都是那个样。
你没有主持，所以你没有特意的去学，但是我相信
我要听嘛。
对，我相信呢，您的听力应该是相当不错，因为您学的挺快的。那这个一般来说呢，听力强的人呢，学语言呢会学的更快的。这是来自科学报告这份杂志他们所刊发的一项研究显示呢，听力水平越高的人学起语言就越快。那过去的研究已经发现了，在学习母语或者是第二语言的时候呢，我们大脑中有一块名为左额下回背侧部分，哇，这个我读完了我也不太知道它在哪一个地方啊。左额下回背侧部分这个区域呢会变得更加活跃。那么研究人员就认为啊，学习第三语言的时候呢，大脑仍然会使用相同的区域。反复的测试结果就显示，原本英语听力成绩好的学生学习新的外语的时候，他大脑的特定区域相对更加活跃，测试得分也更加高。所以研究团队就表示，学习这些语言或许应该从听力入手，所以我要立刻去采耳。
哦，采耳，
对，让自己的耳朵呢是干干净净的，非常畅通的。
没用，我跟你说，你现在开了字幕，啥都学不会。
我最近做了一项听力测验，我发现我的听力停留在38岁左右。
嗯，对，坏话你都听清楚了。
对，好话我从来就过耳就忘。
啊，对了，感谢神嘛。
所以你要多说好话，坏话就不要说了啊。那所以今天呢，我们讲到世界阿拉伯语日，就想到你喜欢学外语吗？我们当中有人外语是很好的啊，例如我们的白熊呢，例如我们的迦南外语啊，哎，都是外语顶呱呱的。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江陵期灵修以马内利。以赛亚书7:14，马太福音1:22-23。
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预兆，看啊，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她起名叫以马内利。
这整件事的发生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昨天指出以马内利的预兆呢是双重应验的，一方面这的确是亚哈斯年代出生的孩子，但同时呢也是预言基督的降生。昨天谈了亚哈斯年代出生的孩子了，今天呢我们会分享基督的降生。支持以马内利的预兆是指基督耶稣的主要原因，当然是因为马太福音1:23直接引用了以赛亚书的经文。如果从中文的翻译呢，我们不会看到以赛亚书7:14和马太福音1:23有什么明显的分别。其实呢，前者是以希伯来文写的，后者是用希腊文写的，两者所讲的童女的确是有分别的。以赛亚书7:14的童女 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呢，的确可以指处女，但是它也可以简单的指年轻的女子或者新婚的女孩。所以呢，当以色列人看到的时候呢，不一定会联想到处女。但是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的童女，在希腊文原文的意义的确常常指向未婚的人是处子之身的少女。另外在马太福音一章十八节明确指出玛利亚已经许配给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所以读到经文的时候呢，就自然的想到是处女。那么读者会认为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不是引用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的经文吗？应该不会的。首先两句的内容十分接近，而且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二节清楚指出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那读者自然就会想到所指的是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了。我们今天读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很自然会想到主耶稣是童女所生的，而且代表神的同在。但是对于当时的约瑟以及后来读马太福音的犹太人呢，就会有更深刻的体会，他们会想到以赛亚书的典故。以赛亚书的以马内利，神同在，代表了神的子民在困境当中所获得的拯救，代表了就算亚哈斯王轻视神的同行，神也不离不弃。另外以赛亚书里有很多有关弥赛亚的预言，但是包括约瑟在内的犹太人本来以为弥赛亚主要是让他们脱离邻国的统治，使以色列成为伟大的国度的。所以呢，他们读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的时候应该只会联想到基督将会是一位民族英雄。不过呢，耶稣基督的工作远远超过这些，他要拯救的是全人类。今天我们读以马内利的经文，唱以马内利的诗歌，可能想到的是神怎样与我同在，但是以马内利的意义也远远超过这些，它代表了神愿意与每一个人同在，是代表了一位施行终极、彻底、完全拯救的救主的同在。请选一首以马内利的诗歌来歌颂上帝。以马内利代表神终极、彻底、完全的拯救，这对我有什么意义呢？我怎样把以马内利介绍给身边的人，使更多信徒和非信徒经历这位愿意与每个人同在的上帝呢？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预兆，看哪、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她起名叫以马内利。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
江陵七灵修，以马内利，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12月18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
教会年历灵修。
你的爱与柔美无止境，世上无也是无能相比，唯有耶稣你能满足我心，你同在如天堂降临。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赐给我未来的新生命。同在如天堂降临，你同在如天堂降临，你同
你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12月18号，我们呢就准备过圣诞了，还有一个礼拜就圣诞节来了哈。
我真的发现呢，我们的万峰老师呢，好像现在已经呢沉浸在圣诞节那个强烈的氛围当中了。
不是啊，我沉浸在今天早上要开会，下午要开会，中午还得招待一个弟兄，事情好多，圣诞节之前都忙死
了。我知道了，您今天呢有点忙，心里有点慌，所以呢，我发现了您说话各方面呢就跳来跳去的。
我每天都跳来跳去，你就不要找个借口了，你真的很善良。
我没有替你找借口，我是实话实说。你看，对你这个人真的很难搞哎。说实话呢也不行，那说一些虚话呢我也不想说，所以算了，我就不跟你说了。我跟大伙儿说
虚话，
你小心一点了，你小心一点了。今天已经12月18号了啊，那么明年的1月1号呢，我的小棍子，
那我就好好趁着这个时候就
为非作歹，
该做的事情
掀锅子翻桌子是吗？好了，我们开玩笑开到这儿啊，我们还是呢要好好的呢来回味一下刚才我们的灵修，就是以赛亚书7章14节。那还有马太福音1章22到23节，今天很重要的以马内利，说到神与我们同在，透过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哎，万峰老师，你不是要把你说这个江陵期今天应该有的祷文？
我都贴了。
已经贴了吗？
对呀。
那刷版刷的有点快啊。
我再贴一次。
对了。
啊，上主啊，以色列的首领，你在荆棘中的火焰显现给摩西，又在西乃山上颁布十诫，求你快来伸出援手， 救赎我们。
对，
其实有七天的祷文，礼拜六礼拜天我们没节目，那咋办呢？
你星期五能不能上一上第五空
间？贴
对，
一贴都把五天都贴完是吧？
哎，是的是的，哎呦，你看我都
吓死你了啊！
对，我都被他逗笑了。
其实呢，其实这个跟以赛亚书十一章的那个内容呢有点相似。以赛亚书十一章呢，就是说呢，哎，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智慧聪明的灵、谋略能力的灵、知识敬畏的灵，还有这个，就他就把这几个呢都拼在出来，就描述耶稣基督的身份。
是。那要说这块呢，没人呢能够比万峰老师呢更精通啊，所以万峰老师就麻烦您呢，这几天呢多上一点第五空间。
哎，也不一定，因为呢，除了我们下个礼拜啊一到四呢，我们的线上今天呢会有一个圣诞的特辑，叫《圣诞来自何方》，一个多一点历史的内容。还有呢，我们的林振儿老师、王木新老师在馒头的对话呢，也会有一个栏目叫《圣诞的仪式感》。
嗯
啊，有点像我们内容，所以我看他说什么我就不说什么。
好啊好啊，
反正我们没做，
是
当时现场做啊。
是，欢迎欢迎大伙儿呢，下周呢圣诞周呢就锁定线上今天。为什么呢？因为万峰老师呢，哎，我真的请他出场的啊，那我配搭他，我们会来探讨圣诞来自何方。因为我相信呢，圣诞节我们电台好多的节目从不同的角度一起去欢度圣诞，但是呢我们就回归呢历史中的圣诞，教会历史怎么看圣诞，还有圣诞有一些的礼仪，或者是圣诞有一些的观念跟当时当年的异教风俗有没有关系呢？我们来做一个探索，一个研究，好让我们过圣诞也过得明明白白的啊。好了，早上的7:52，您正在收听的是12月18号星期四早上7:30到8:30直播的线上今天，这是良友电台的节目。那么在这儿提醒大伙儿，这几天呢是升温了，那也因为呢升温，所以呢就产生了大雾，以及呢雾霾非常严重。
我还在想着我们南方这个冬天都过完了，
没有，
我要回到短袖了。
对对，因为昨天真的香港这边也升温了，哇，我穿的太多了，都把我闷坏了，这出汗了，所以请大家呢着量穿衣服啊。另外就是因为有大雾还有雾霾，请多留一点时间出门，真的是出行呢要小心一点，求神也赐下平安。好，我们一起来听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
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
亚当的家谱，出生、死亡，循环再循环。
耶稣基督的家谱却没有死亡。
亚当和耶稣基督的家谱有何不同？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来吧，让我们一起探讨两个家谱的奥秘。
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两个家谱。
第五章，路加福音人子耶稣的家谱。两个家谱的必须与协调。一，两个家谱的必须。进一步来看，马太和路加这两个家谱的差异不仅是必然，也是必须。若四福音中只有一个马太所记的约瑟家谱，或是说只有一个路加记述的玛利亚家谱，都将使得耶稣是基督的见证显得不完全。因为若只有约瑟的家谱，固然基督坐大卫宝座的合法性得以确认，然而基督按肉身也是大卫后裔的见证必无法兼顾。换个角度来看，若只有玛利亚的家谱，
虽使基督是女人后裔，又是大卫子孙的事实得以确认，然而基督在大卫国度之王权的合法性上却又缺少认证。由此可见，这两个家谱缺一不可，既需要有约瑟的家谱，也必须有玛利亚的家谱，他们并非无意义的重复，也不是不小心的不同。二，再看以赛亚两个关乎生子的预言。先知以赛亚曾经两度以生子预言基督的来到，童女怀孕生子和必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这两个预言实际上包含了三个应许的后裔。那位将来坐在大卫宝座上的婴孩，理所当然是大卫的子孙，而大卫的子孙也必然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童女所生的婴孩，自然就是神早就应许的女人后裔。以赛亚几近同时发出这两个预言，除了肯定神所应许的后裔必然应验，也为大卫的子孙和女人的后裔这两个后裔应许的内涵做了进一步的补充与诠释。更重要的是，这一组预言也说明了这两个生子的预言是缺一不可。基督既是女人的后裔，也必须是大卫的子孙，而且他们都是对大卫家所发的预言。如经文的提示，以赛亚书七章十三到十四节，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当听，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又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前面的预言说明了这童女所生的婴孩出自大卫家，后面的预言则指明这婴孩将要坐大卫的宝座。即使如此，那么当基督降生的时候，他的家谱除了必须能够印证这两件事，同时女人的后裔和坐大卫宝座的后裔都必须能够汇留在大卫的子孙这大前提之下。三，两个家谱是必然也是必须。马太的家谱在确证了基督是坐大卫宝座的后裔之后，又引用以赛亚的预言说，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这句话固然强化了这一组预言已经同时应验，然而并未也不可能用约瑟的家谱来说明玛利亚也是出自大卫家，显然还需另有一个家谱来追溯玛利亚和大卫家的关系。于是路加的家谱清楚地衔接了这个缺环，因此耶稣是基督有了牢不可破的证据。由此可见，四福音中出现两个耶稣基督的家谱，且是不一样的家谱，不仅是必然，也是必须的。事实上，他们正像是一组家谱，把基督和他的救恩启示出来。我们不由得赞叹，神让以赛亚发出两个相关的预言，也让四福音的作者写了两个耶稣基督的家谱。圣经的奇妙，焉能不令人俯伏？路加福音家谱的信息：一，耶稣开头传道。路加的家谱看起来十分平淡，除了头尾两句话，耶稣开头传道和亚当是神的儿子略有不同之外，千篇一律的某某是某某的儿子一共重复了76次。也许正因为这家谱的形式毫无变化，让人觉得路加这头尾两句话别具匠心。的确，就当时的情况而论，一个木匠的儿子出来传道，而且传天国的道，悔改赦罪的道，人必要质疑他到底是谁， 他何能传天国的道，悔改赦罪的道呢？就如当初施洗约翰传道时所受到的质疑一样。而后读到福音书的人，不论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也必会有同样的疑惑，他到底是谁？什么是天国的福音？被圣灵感动的路加不仅遇见了人可能有的疑惑，也要解答人的疑惑。因此讲究证据的医生路加不单用家谱来印证这位传道的耶稣，也用家谱见证他传的救恩之道。其中头尾两节经文的彼此呼应，再加上预言中已经介绍过的亚伯拉罕和大卫，不仅印证了耶稣是神所预定的弥赛亚，救恩之道的主要内容也跃然纸上。当施洗约翰出生时，他的父亲撒加利亚发预言说，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这段预言显示神的救赎计划从创世之初就已开始，然后借着神与亚伯拉罕并大卫立约来显明，如今更借着要降生的基督来成就。在家谱中我们同样可以清楚地看见神救恩计划的脉络，由亚当而赛特，而挪亚，而亚伯拉罕，而大卫，之后一直到耶稣基督借由童女玛利亚降生。所以在这家谱中时可处处看见救恩之道。二，末后的亚当。除了前面介绍过女人后裔的应许始自亚当之外，路加的家谱往上追溯到亚当，显然还有进一步的用意。亚当是人类受造的起点，也是人类堕落的起点。若是没有亚当的堕落，自无追溯这家谱的必要。此外，耶稣开头传道又和亚当是神的儿子这句话头尾呼应，更强化了路加将家谱追溯到亚当的用心。按路加所记，耶稣出来传道时先进入会堂宣读先知以赛亚的话，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经文中这被掳、受压制、无自由的人，都是形容人类堕落之后的可怜光景，如瞎子、囚犯、奴仆，他们活在无望之中。耶稣接着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因为他要为那些活在黑暗中的人带来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局面，使人脱离辖制、困苦、黑暗。也就是说，耶稣为当今的人类带来一个与始祖亚当完全不一样的起点，这就是福音。所以耶稣的传道就是人类新希望的开始，也是人类盼望的所在。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五节所说，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罗马书五章十四节，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以上两处经文都是出于保罗的书信，而路加是一路随着保罗宣教的同工，他必然听过保罗在这一方面的领受。保罗的意思是，亚当是人受造的起点，生命的起点，亚当如何， 在他之后的人也如何。亚当的生命里有神的灵，人里面本当也有神的灵。亚当有神的形象，他之后的人本当也有神的形象。同样的，亚当犯罪，让罪在他的生命中作王，亚当之后的人也就落在罪的权下。亚当犯罪带来死的结果，在他之后的人也就都落入死权之下。如今基督来了，他是神所设立的另一个开端，为在基督里的人带来一个新的开始，如同亚当一样。然而这个开始不同于原先的开始，基督就是神，所以他成了叫人活的灵。神从未设立其他的开始，因此基督就如同末后的亚当，为人带来新生命的开始。基督有神的生命，在他里面的人就有神的生命，在他有永生，在他里面的人也就有永生。所以在保罗的用语中，末后的亚当不仅是一个词，也是福音的象征，把福音在人身上的意义和盼望讲出来。由此看来，路加显然有意暗示，耶稣基督乃是那末后的亚当，是人类新希望的开始，如今特别借着家谱把它呈现出来。三，亚当是神的儿子。有趣的是，路加的家谱并没有停在赛特是亚当的儿子，而是进一步说亚当是神的儿子。这真是一句了不起的话，伟大的话。福音若是离开了这句话就不完全，若不是因为这句话，耶稣基督也不会道成肉身，为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这句话到底说明了什么呢？按原文，亚当的意思就是人，因此亚当是神的儿子等同于人就是神的儿子。这句话充分表明了神如何看人，人的本质又是如何。这句话显示出路加福音实在是出于圣灵的感动而写。主耶稣曾讲过一个浪子的比喻，来诠释天父对世人的爱，千百年来不知感动过多少人。到底这个比喻根据何来？亚当是神的儿子，让我们看见了答案。这个神的儿子至少表明了四件了不起的事。 A， 人有神的生命。儿子之所以为儿子，因为他的身上有父亲的生命，没有父亲的生命的儿子不是真儿子，最多是义子。神之所以视人如儿子，因为人是按着他的形象造的，而且将他自己的灵放在人的里面。 B， 人有神的属性。儿子的生命里必有父亲的属性，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遗传基因。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说明了人的里面有神的属性，不仅是亚当有，亚当以后的人同样的有。就如创世纪五章三节所说，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神的形象已经借着生儿养女生生不息地传递下去，故三字经说人之初性本善。古人确实观察到人的本性中有良善的一面。 C， 人有尊贵的地位。儿子的地位必是随着父亲尊荣的身份而尊贵，如同王子与父亲同享君王的尊荣。若父亲是神，那么这个儿子的尊贵就可想而知了。起初因着人有神的尊荣，以致神将所造的万物交给人来管理，而非交给天使管辖。 D， 人被神所深爱。每一个儿子都是父亲所珍爱所宝贵，又是父亲心中的挂念， 例如耶稣比喻中的那位浪子离家出走后，他的父亲天天挂念，因此才会在浪子的归途中，离家还远的时候，即认出是自己的儿子回来了。为什么神不能舍弃人？为什么神不把亚当毁灭，再造新的人类？因为神看人是他的儿子，是他所疼爱的。浪子的故事充分地表明了天父那不舍弃的爱。正是因为这样的爱，神才会差遣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
有一声婴孩诞生伯利恒，他出生平凡，他带来平安。夜色虽黑暗，诞生心照亮，简单马槽里他来到世上。小声婴孩安睡马槽里，野地都传开这美好消息，天使和天君齐声来颂扬，基督今降生，荣耀归于神。阿神善念，阿神善念，要歌颂基督降生。阿神善念，阿神善念，要歌颂基督降生。普天都欢庆，欢迎他来临，乳香和黄金我要来献上，夫妇朝拜他，拥戴他为王，叫耶稣尊为神婴孩。阿神善念，阿神善念，要歌颂基督降生。阿神善念，阿神善念，
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内容来自汪川生牧师著作《亚当与耶稣基督两个家谱的奥秘》，由杨谦老师播音。
穿越历史长廊，寻找圣诞的足迹。
第一次的圣诞节，
教会传统中的圣诞，
异教风俗和圣诞，
圣诞的信仰意义。
到世界各处传扬，走遍山岭和各地方。到世界各处传扬。
12月22号星期一到25号星期四，万丰文会话说。
圣诞来自何方？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早上好，一个礼拜倒数圣诞节，开心。
好好好，我今天真的又被万峰老师呢那种兴奋之情啊，我都不能讲是兴奋的什么了，之情好了，哇，真的是给惊跳了好几回啊。好了，早上的几点呢？8:15，我们的时间好紧张啊。12月18号星期四为您播出的早上直播节目线上今天，那么有万峰老师，有文慧在这里，谢谢轻轻的提醒啊。可辉老师今天生日，可辉老师生日快乐。好了，那今天我们要呢做个结尾，那就是呢2025年持续火出圈的非遗。我们说了英哥、面人、侗族大哥、那达慕、耀发小木偶，还有詹花维，今天来讲自贡灯会。这是在2025年春节，也就是今年年初，哇，真的是惊艳全国。其实自贡灯会呢来源已久，它应该是始于唐宋，然后呢在明清的时候就盛放了。
我不太喜欢看灯会，我觉得那些灯挺丑的，那个
不、
那个、
我喜欢，
可能我平常看电脑的图案比较漂亮、嗯、所以呢现在我活在未来时代了，那过去的那些
你不知道，灯会呢不仅仅看灯，是那个氛围，你去灯会的时候
去挤看人头，
还有那些的小吃，
还瘦了，
还有都是春节时，所以那种的氛围，那种的回忆是很欢乐的。
对，但是现在问题是每天都春节嘛，我每天都能上网订那些小吃吗？
对，这是你的悲哀。好了，我只能这样说。
不活在古代。
自贡灯会呢，又称天下第一灯，是中国四川自贡市的一项历史悠久、规模宏大的民俗文化活动。那大家就有机会上网去看看呢、啊。其实每个地方都有灯会，但是自贡灯会真的是美不胜收。好，再来一个是什么呢？大理白族的扎染。
哎，对，现在很多衣服蓝色、白色的嘛。
对，那这个是一个古老的植物染色工艺，那以大理州城啦、啊、喜洲为代表，它是利用蓝草，例如板蓝根作为主要的染料，那么工序包括了什么呢？绘图啊、制版啊、印花啊、扎花啊、染色啊、漂洗啊、拆花啊、漂洗、拆花、晾晒。那其中呢，扎花还有浸染是核心步骤。这个手艺工人真的是好厉害，我自己就有几块扎染的台布、桌布，
哦、挺好，
喜欢。对，然后我也有扎染的小镜子。
对，因为每一块都不一样，所以呢你买回来呢你就把整个店买回来都可以了。
其实整个店你说啥呢？
不是吗？每一块都不一样吗？
我一不小心就会被你带进你的圈子里头去了。
对，
所以我经过一小时的节目我都觉得我自己的
醒过来了。
好了，所以呢这个就是2025年的火出圈的非遗。哎，有哪一些你透过我们的介绍才知道的呢？
圣诞节要做什么？
唱圣诞歌，举办圣诞演出，看话剧，买圣诞礼物，当然最重要是纪念耶稣基督的诞生。
除了纪念耶稣基督的诞生，更重要的是思想他来世界的目的，为了拯救我们。
普世欢特救主下降，
良友电台与你一起
思想基督降生的救恩，
寻找生命的意义。
圣诞快乐！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
尼希米记九章30-31节，但你多年宽容他们，又用你的灵借众先知劝诫他们，他们仍不听从，所以你将他们交在列国之民的手中。然而你大发怜悯，不全然灭绝他们，也不丢弃他们，因为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尼希米时代呢，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就是神人眷顾以色列的一个证明，他们是神所留的余种。当以色列百姓回顾历史，对照目前的光景之时，他们不禁在神面前哀哭认罪。那么在9章7-37节这一段认罪祷告里，用了两个然而，就是26、31节，和两个但，但是的但，28、30节，
就是连接词嘛。
哎，但是有意思的，那首先呢，就是无论神怎样施恩怜悯，然而百姓还是背叛神，弃绝律法，杀害劝他们归向神的众先知。但无论有多少惨痛的前车之鉴，但百姓还是无法脱离犯罪管教、哀求拯救、继续犯罪的一个回圈。所以呢，以色列民他们行事狂傲，神却还是多年宽容他们，没有放弃管教和挽回以色列人，因为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其实呢，如果不是神的拣选，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得救。因此保罗才说呢，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所以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以色列民回顾历史，从神的创造到士师时代，每个时代有不同的重点，但都提醒以色列人神过去的作为，让他们能够借镜历史，知道自己该做的和不该做的，避免重蹈覆辙，也重新认准神的应许。
那我读历史的，所以呢，基本上呢，我们都不看历史，第一个事情。第二呢，就是你看历史呢，你看好多遍，要经常重复的，千万不要以为，哎，我说一遍你就记得了。
这个是万峰老师以历史学历史的角度来说，但是如果我们看回经文，我们就知道以色列人透过历史，他们真的有很多的反省，有很多的得着。
对了，要经常说这个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那这个是一个重复的历史的重要性。好了，神怎么对待那个不断背叛他的以色列百姓呢？对你有什么提醒呢？
2000多年前，耶稣基督为你我降生，2000多年后，耶稣基督仍在等待进入你我的生命，你是否愿意？
线上今天邀请你一起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活在他的爱和恩典中。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好，现在呢，是我们同心纪念的时候，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当我们回看这一周，也回顾我们这一年的时候，我们的心中要在你面前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真的在你面前认罪。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听你的话，很多时候我们想做的但是我们做不到，我们忽略了或者是我们轻忽了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感动，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阿爸天父啊，但是我们要感谢你，虽然我们是这样的不听话，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软弱，但是你仍然恩待我们，就像当年你恩待以色列人一样，你不断的给我们机会，你不断的在我们的反省当中给我们安慰，也给我们应许，并且帮助我们重新的站立起来，在低谷当中陪着我们，又让我们能够抬起脚来，有力量的一步一步往前走。我们要为你在我们生命中所有的作为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的赞美。因此在这个时刻，我们是因着你的爱，因着你的应许，有信心的来到你面前，坦然无惧的将我们自己敞开，也将我们自己内心最隐秘处的祈求都放在你的施恩宝座前。愿你按着你自己美好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生命中。在这里我们为录音飞弟兄能够回到乡下安顿下来，向你献上感谢。而且在他安顿的地方，他的家那里就有教会，有聚会的地方。主啊，这是你奇妙的带领。但是回到老家有父亲的影子，他心中难免悲伤。主啊，就求你安慰他，也求你让他真实的经历到你的同在，让他知道他的父亲已经息了地上的劳苦，让他的心中想起就会安慰，就知道父亲已经在你的怀中，他能够好好的去过他自己的日子。主啊，我们也为望林，他没有好好的休息，所以现在他去补回笼觉，有的时候上班也打瞌睡，求你帮助望林晚上能够有好的休息，也帮助阿琴还有孩子还有喜欢晚睡熬夜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真的能够靠着你真的愿意早睡。主啊，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喜欢晚上早点睡，以至于我们精神不够，求你赦免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纪念，在这样的一个冬天，特别我们看到流感真的好厉害，昨天看到一则新闻，有一家几口全部感染流感，全部躺平。主啊，我就求你在这个时刻，你保守我们的健康，你赐给我们每天能够有好的睡眠，也赐给我们出入的平安，好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冬天能够经历以马内利。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感恩应该是我们经常保持的态度。
回首一世的年，数算天父的富有，高举感恩的手，无限的恩典，展望崭新的年，无惧面对新的挑战。祝你恩赐的手，必令我勇往向前走。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我看到了白熊说呢，熊爸熊妈呢治好了他的晚睡。
感谢神，因为经常催你睡觉嘛。
对啊，然后彩虹109说他经常愤怒。什么事情呢？也希望有机会呢，你可以在星期五打电话来。虽然呢我们是背金句，但是
打电话来骂文慧，
我们也很希望听听你的心声。
好了，那就记得明天打电话13229966322。好，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晚风，
我是文慧，
拜拜。
展开